全美将领云集，克克塞斯宣布战争部重大改变，川普致辞。习近平独裁经变，四中全会前人士现大异动。惊爆中共对台飞弹攻击部署，美军部署 MQ-9 无人机。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二，我是魏玲，我们先来看看快讯。美国战争部长克克塞斯在30号向大约800名美军将领和高层指挥官发表讲话，宣布多项新的方针，强调加强军队基础体力和基于表现的评估准则。克克塞斯说，他已经厌倦了在战争队伍中看到肥胖的军队。克克塞斯亦都提到，美军未来不会再有政治正确，亦都不会再被愚蠢的交战准则拖累。克克塞斯亦都说，被改名为战争部的国防部会为战争做准备，而不是为了防御做准备。他说，从现在开始，新恢复的战争部的唯一使命就是打仗、备战、准备取胜，坚持不懈、毫不妥协地追求这个目标。克克塞斯提及，预计在下个月针对美国所面对的威胁以及怎样阻吓中国发表讲话。川普亦都到场致辞，他说，美国未来必须确保有最大杀伤力和优势的美军，美国必须强大到没有任何国家够胆挑战，没有任何敌人够胆威胁，没有对手会想到可以打败美国。川普并批评民主党执政的城市，表示将一个一个整顿这些城市的治安。川普向台下的将领呼吁，说部分将领会负责这些责任。川普说，这个亦都是战争，这个是来自美国内部的战争。法新社报道，捷克30号宣布，出于国安顾虑，将禁止持俄国外交或者是商业护照者入境，这个措施将即日施行，成为欧盟的首例。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说，捷克会继续推动泛欧洲、泛申根限制的提议。他指出，俄国借助外交系统隐藏了间谍网络，而泛欧限制措施有助于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星期二较后时间宣布成立川普药局 TrumpRx 网站，给美国民众直接向美国政府网络购买药物，降低药价。报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说，辉瑞行政总裁艾伯洛将会在这个场合宣布，辉瑞将会对美国境内的多项药品降价。报道说，辉瑞降价预计将会造福美国大约100万名的患者。辉瑞将是川普施压要求美国药商调减药价之后第一个出面响应的药厂。辉瑞的公关发言人以及白宫官员亦都表示，艾伯洛同时会宣布在美国投资700亿美元生产药品的计划。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9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十五五”规划问题。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四中全会在10月20到23号在北京召开。这样外界传闻的四中全会经变会不会发生呢？时政评论人张天亮认为，这次政治局会议仍然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因此认为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估计不会激烈。习近平暗示争取在21大连任。张天亮分析说，如果四中全会没有将何卫东免职，这样就不会选出新的军委副主席。这样看来，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可能比想象的重要弱。张天亮还表示，描画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会不会有人补上，避免了职的中央军委的李尚福的空缺会不会被董军补上，将会是值得关注的信号。时政评论员金涛柏暗在《看中国》撰文指出，最终权力和习近平独裁问题恐怕不会好像外界希望这样发生更迭或者是变动。中共四中全会以“十五五”规划为关键词，为苦难的中国人画饼， 当暴力在 AI 的大话中粉饰加工之后，一定是病入膏肓。时政评论人唐正远表示，四中全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要取决于党内掌权的那一帮人。他们究竟怎样决定下一步要怎样走，他们为了保党，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做得出来。所以习近平究竟能不能够在四中全会落台，就好像抽象一样，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就认为，这次全会表面是为了掩饰政权危机，实际焦点的是下一步的人事安排，包括习近平党魁的权力动向、接班人问题等。他指出，四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可能会很激烈，因为有很多空缺需要补上，包括政治局和军委等职位。陈破空认为，习近平更有可能会让权不让位，因为习近平有虚荣心，他要面子，和中共所说的平稳过渡，先是让权不让位，退居二线，然后到2027年二十一大顺理成章落台。与此同时，高层开始出现人事异动。在9月30号，广东省长王伟忠接替孙兆平任内蒙古书记，江苏省长许坤林任辽宁省委书记。此外，深圳书记孟凡利任广东省党组书记，刘小涛任江苏省党组书记。根据报道，王伟忠曾经多次发表捧习言论，好似他在2021年在深圳市第七次党代表开幕会上声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如山似海的关怀厚爱等。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慎坤在 X 平台表示，王伟忠本来不想离开广东，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亦都想留住王伟忠，不过孟凡利落了很大功夫，一定要谋广东省长的位置。孙兆平被免职，一是年龄原因，二是王丽霞出事，党委书记自然是没办法洗清关系。但是孙兆平是山东海洋人，应该不会受到王丽霞太大的影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网站最新显示，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长期在内蒙古任职的鲍刚已经担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意味着他将会接替八月落马的王丽霞出任内蒙古政府主席。就在同一日，中共国安官员刘海星任中联部部长，这表明隐身几个月的刘建超已经被正式免职。根据报道说，刘海星本身是红二代，中共二十大之前，刘海星一度被认为可能回路外交部任外长。刘海星的任命亦都引起了关于他的前任刘建超落马的质疑。今年八月，多家外国媒体报道，刘建超九月初被当局带走问话，他的住所亦都被当局搜查。独立评论人杜正九月十三号在上报撰文表示，一位中共退休官员暗示刘建超案涉及美女，而且和泄密有关，但是没有透露详情。流亡澳洲的中国学者袁鸿兵近日对《汉中国爆料》说，刘建超落马涉及和现任外长王毅集团为主的权力斗争。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30号出席十一招待会并致辞，期间讲到台湾的段落的时候说，强调坚决反对台独，相较去年，这次不单止篇幅较短，亦都没有提及统一一词，今年警告台独的意味明显比去年浓厚，显然是有意向总统赖清德释放警告意味。美国媒体29号公布一系列中共飞弹基地卫星照片，显示中共解放军正在加速扩大两座飞弹基地，分别位于安徽的611旅和江西的616旅。卫星照片显示，自从2022年以来，安徽省的611旅基地规模扩大了一倍，基地内一共设有36座飞弹发射平台，还建有模拟作战的模拟地道。报道指出，该旅目前正在部署东风26，这种飞弹可携带常规或者核弹头，能够打击亚太地区部分地区的美国军事设施。专门研究卫星影像的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 CNA 副研究员艾弗列斯分析说， 这个是一个相当大型全面的设施，可以用来练习全方位操作。位于江西省的616旅亦都在这里发展迅速。2020年的卫星影像显示，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国亦都在这里清理和平整农地，只是花了18个月，新兵营的建设就已经接近完工。这座基地距离台湾更加近，只是579公里。专家说，616旅基地目前正为能够避开防御、速度达到5马赫的东风17飞弹做准备。报道说，中共正在将它东海岸部分地区改造成一个能够对台湾和它附近海域进行飞弹打击的平台。这个是习近平野心的重要部分。他计划将台湾置在北京的控制之下，并透过压倒性的武力威胁来对抗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华府智库国防重点高级研究员卡亚纳表示，飞弹是中共对台湾采取任何形式军事威胁行动的起点。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格里科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甚至是美军部分介入或者是威胁介入，这样这场冲突从一开始就存在核层面，好像东风26这样的系统，可能令到局势更加危险。近期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要求川普政府正式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对此，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29号对中央社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反对任何一方面改变现状，并强调中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在上个星期尾披露有关俄罗斯协助中共攻台的报告之后，台湾官员在30号表示，中俄军事合作其实远远超过报告所讲的范围，而台湾早已经随时准备好应付中俄之间的深入合作。专家就提醒，如果中方仿效俄式的突击战术，争夺机场才是关键，但是中共在运输、燃料和防空反制上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另外，根据韩联社报道，美国第七航空队表示，驻韩美军29号在群山美国空军基地成立了远征侦察中队，正式证明在朝鲜半岛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据信能够监控北韩，并监视中共在黄海的活动。报道指出，美国军方过去一直以轮调方式在朝鲜半岛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但是这个是负责 MQ-9 任务的中队首次在当地正式成立。美国第七航空队表示， MQ-9 的运作将会支援驻韩美军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情报、监控和侦察优先任务，加强双方因应各种威胁和突发状况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巩固两国同盟关系。为了平息在加沙的冲突和混乱，美国总统川普29号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走廊的局势之后，发表20点和平计划，并获得以色列同意。对此，哈马斯在30号说，将在组织内部和其他巴勒斯坦派别举行讨论，然后再作出回应。川普亦都在30号告诉记者，他们将给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3到4日时间作出回应。川普说，如果不照做，后果将会非常悲惨。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必须缴械，而且哈马斯和其他派系必须同意，不理是以直接、间接或者任何形式，都不参与加沙的治理。此外，这份协议还有三大转折令人瞩目，包括首次提及以色列最终撤军，并且不会占领或者是吞并加沙，明确表示不会强迫加沙人迁离，以及表明加沙重建工作的促成，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改革方案的切实执行，将会为巴勒斯坦未来建国创造可能性。川普将担任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川普亦都话俾媒体知，呢项计划将会制定以色列部队分阶段撤离加沙走廊的时间表。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和平协议受到中东和欧洲领导人的支持和赞赏。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称赞川普为了结束加沙战争所作出的努力真诚而坚定，并通过官方媒体发表声明，重申愿意与美国和相关方合作推动全面和平。沙地阿拉伯、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埃及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向川普促成和平之意，并承诺推动协议落实。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在内的欧洲领导人在对和平计划表示欢迎的同时，警告哈马斯捉住难得的机会释放人质结束苦难。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今日都表示支持这项计划。根据路透社报道，和美国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 BIS 29号发表的新闻稿，美国政府宣布撤销前总统拜登任内实施的民用枪械出口限制，重新对之前被视为高风险国家开放的这类武器出口，预期每年可以为美国枪械制造业带来数以亿计的美元以及外销的机会。主管工业和安全事务部的商务部次长海斯勒在声明中说，拜登时期的民用枪械出口限制繁琐，对36个高风险国家出口民用枪械可用推定拒绝的原则，等于将海外市场拱手让给外国枪械制造商，而且无益于国家的安全。海斯勒表示，川普政府强烈反对拜登政府对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和合法拥枪者的战争，新规定在持续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亦都全力维护美国枪械产业的权益。报道指出，拜登政府设置的限制门槛包括将出口许可证有效期从四年缩为一年，并要求出口管制国家交不完善国家提出采购单和入口证明等文件。官方估计这些限制将会令到美国每年枪械出口平均减少大约 7%， 或者是4000万美元。川普政府的新规定要求大多数的手枪、步枪和非长管猎枪都要拿许可证，但是允许长管猎枪和大多数瞄准器可以免许可证对美国盟国出口。商务部表示将会持续过滤风险，避免武器落入不法分子之手。美国总统川普在谷歌旗下影音平台 YouTube 之间的诉讼案已经达成和解。9月29号最新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 YouTube 愿意支付2450万美元以了结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后川普针对他的账户停权所提出的起诉。川普深夜在社交平台真相社群发帖公布了这个消息，他附上一张自己拿住巨额支票的 P 图，并且写话，这个巨大的胜利证明大科技公司的审查制度是会带来后果的，每个遭到封杀的外国者都应该获得正义。川普还表示，川普为了言论自由而战并取得了胜利，如果大家觉得所有被封杀的保守主义者都应该得到赔偿就转帖。根据和解协议， YouTube 将会支付2200万美元给国家广场信托基金会，该非牟利组织计划筹募2亿美元用来建造白宫国宴厅，另外有250万美元将拨给其他参与川普诉讼的团体和个人，其中包括美国保守派联盟以及美国作家南欧美沃尔夫。 YouTube 和川普和解标志着三大科技平台和川普之间的诉讼最终落幕。外界分析认为，这样亦都代表着矽谷科技界对川普的态度有所转变。在川普第二届总统就职典礼上，这三大科技公司的行政总裁都出席并现身前排的座位，这样显示出科技界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法庭文件， YouTube 在这次和解中没有承认有不当的行为，亦都不会改变产品或者是政策。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